好，请大家打开圣经啊，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1到26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活水的福音。我们知道人这一辈子哈，总会遇到很多的坎坷，对吧？啊，甚至是危机时刻。我想在我们当中，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人还会记得文革哈，年纪轻一点呢，会记得什么呢？2008年的那个金融海啸啊，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么现在更年纪更轻一点，记得什么呢？当下，呵呵，我们这个新冠病毒又向我们无情的袭来啊！我想每一次的危机都会或多或少带给人类痛苦啊。今天确实看到很多人死亡啊，死亡的数字在不断的攀升，而且这个痛苦呢，不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物质上的、肉体上的痛苦，也包括我们精神上的痛苦。我有时候觉得精神上的痛苦更痛苦，对吧？甚至会导致我们信仰危机哈。如果说生活上的痛苦，我们可以用某些方法来缓解的话，比如说赚钱呢、注意饮食啊，生活中的自我调节啊，运动一下等等来缓解的话，但是面对精神上的痛苦呢，人类就办法就不多啊。现在有很多关于解决痛苦的这种心理学的理论啊，尝试帮助我们去缓解我们心灵的痛苦，但是效果不太好，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我觉得效果不是很好。有很多心理医生，看着看着病自己自杀了。有一个叫做耶勒姆的当代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大师，他曾经这样总结心理疾病啊，他说人的一切精神问题都源于对死亡的焦虑啊，就是你如果怕死的话，那你这个精神就不会好。那么，就是言下之意，就是如果只要这个死亡存在的话呢，人类就不可能避免精神的痛苦啊。所以请大家记住这一点哈。如果你想避免生命当中一切的痛苦，心理学没什么用啊，解决不了。那么面对死亡，我们是束手无策的啊，无法靠着人的力量来摆脱精神的痛苦。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现在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情啊，越来越厉害哈。我今天还看了一个数字，它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死亡线是直线上升的啊，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啊。我今天查了一下，现在一共有全球有160万人确诊，然后将近10万人死亡啊。我还跟我妻子是这样说的，我说前两个星期哈，我在写讲章之前看到数字已经达到1万了，哎呀，我说哇，这个不得了了，超过1万人死了。现在没过2个星期哈，速度太快了，一下子就10万人死亡哈，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难处啊，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好像这个新冠病毒就不听我们的指挥，对不对？你看我们还封城啊，我们做很多的措施，但是呢，现在这个无症状感染者还是在我们当中，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措施，所以人类面对这个疫情，面对这个新冠病毒，好像很脆弱，我们封城也不是。其实复工也有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现在我在讲到的时候，我外面哈工地很吵啊，大家有没有听到？因为我外面那个是开地铁开工，自从在没有复工的时候呢，非常安静啊，我特别喜欢没复工的时候。但是一旦复工以后，哇，这个一直要搞到晚上10点钟哈，咚咚咚咚一直敲打桩，好，所以我们真的面对这个人生的危机，我们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但是呢，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这篇道，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办法。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是，可能是慕道友啊，是请来的慕道友哈。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呢，这篇讲道特别适合你。但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这篇讲道也适合你啊。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4章1到26节哈。我定的题目叫做《活水的福音》，这个经文所讲的道理，是我们今天面对人生危机的一个解药来着，请大家记住这一点。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是我们面对人生危机的解药。如果你今天因为新冠病毒而处在各式各样的危机中，你要来领受这个活水的福音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相信一定会把你带出你的危机当中。好，所以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呢，可以用一个中心思想来表达啊，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中心思想就是，只有当主耶稣闯进我们的生活，真实的闯进我们的生活， 带给我们活水的福音，我们才能摆脱人生的痛苦，进入永恒美好的生命。只有当主耶稣闯进我们的生活，带给我们活水的福音，我们才能够摆脱人生的痛苦，进入美好永恒的生命。也许在座的有人可能不太相信哈，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那你就慢慢的听。我今天不是要用人的话，而是要用神的话来告诉你，为什么你可以借着这个福音能够进入那永恒美好的生命。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二十六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你可以一起来看啊。请听主的话语。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啊，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正午，那约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个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畜生并牲畜也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啊，这里就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要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感谢神的话语。好，我们做个祷告开始好吗？阿爸父啊，将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你手里，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掌管这个讲台。虽然我们今天是网络讲道，但是求你圣灵亲自来掌管。你是超乎宇宙万有的主，今天就祈求你借着这个受难节，让弟兄姐妹，让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都得着你活水的福音。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我会把这段经文分成三部分来讲哈。活水的福音有三章，或者说三部分。第一部分叫做相遇啊，与主相遇。第二部分叫做认罪。第三部分叫做敬拜。相遇、认罪、敬拜。好，我会分这三个部分来讲。首先我们来讲讲这个相遇是什么意思哈。为什么这个活水的福音指的是相遇？活水福音到底指的是什么啊？我们今天要来搞清楚。如果你读过约翰福音的话呢，你应该知道啊，这个故事发生在耶稣从犹太返回加利利的这个路上哈。耶稣从加利利来，然后当时的犹太人每年过节都要从自己的家乡上到耶路撒冷去啊过节，那耶稣是犹太人也不例外。 那么这次呢，是耶稣第一次带门徒去耶路撒冷呢，然后他在耶路撒冷做了一件很惊天动地的事情，洁净圣殿，对吧？谁敢洁净圣殿？耶稣去，因为其实他就是主哈。他洁净圣殿之后呢，他又带着门徒呢，在犹太地这个靠近约旦河这个地方水多的地方给人家施洗啊。那么这些举动呢，对当时的宗教领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宗教领袖认为你所有的人都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你这个耶稣你是谁呢？你竟然敢这样做。所以耶稣要避开犹太人的锋芒啊，他从犹太地往加利利去，他避开犹太人的锋芒啊，所以他要隐退。所以我们来看第四章一节到第三节是这样记载，他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受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啊，他就离开犹太往加利利去啊，这个是这个故事的背景。那么从犹太地往加利利去呢，我们还要了解一点，就是他这个路线啊会经过一个地方哈，请大家看那个 PPT 上面的那个地图啊，我在 PPT 上面专门搞了个地图。你们会发现加利利在哪里？在北面，对吧？然后呢，犹太地在哪里？在南面。从犹太地往加利利去呢，如果直线这样往北走的话呢，大概是100多公里，大概需要3天的路程。然后他必须要经过一个地方叫撒玛利亚啊，撒玛利亚以前就是那个以色列北国的地方啊，撒玛利亚人住的地方哈。那么因为路程比较远，大概有三天，要走三天哈，步行要走三天，所以呢路上要休息，对不对？所以因为耶稣往撒玛利亚，经过撒玛利亚要休息，才引出了今天的这个故事哈。耶稣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啊，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午正就是今天的中午12点。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所以只留下耶稣一个人坐在雅各井旁。那么这个是发生什么事呢？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啊，马上发生一幕非常有意思的事哈。就在这个时候，故事的女主角出场了。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呢，是一个其实是生活非常辛苦的女人呐、啊。啊，4章7节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为什么说她是一个辛苦的女人呢？如果你当时是你是生活在当时的时代的人，你就知道，以色列这个地方非常热，是不是啊？以色列是非常炎热干燥的。那么一般雅各井呢，是离这个叙加城是有一段距离的。中午很热的时候啊，这个女人出来打水。一般来说，当时的人如果要打水的话，尤其是女人要打水的话呢，他们挑的时间是上午或者是傍晚。那个时候呢，太阳不太高啊，不太热，而且他们会成群结队的出来，因为当地还是有强盗的。那个不要晒到，又有强盗，所以呢，他们会成群结队的傍晚或者是中午出来。可是，请大家看，这个女人是什么时候出来的？中午，而且是一个人，是不是？所以可想而知，这个女人呢，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不光彩的事，是不是？她趁着中午没有人的时候，即便很辛苦，长途跋涉，她来打水，对不对？所以可见这个女人是生活是很艰辛的。所以我讲到艰辛哈，我不知道在座的很多人能不能理解我说的生活的艰辛啊？啊，如果你们年纪大一点，大家可以理解哈，年纪轻的人可能不能理解啊。我提醒一下大家，其实我们今天生活也是很艰辛，所以这段经文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哈。怎么艰辛呢？我后来想了一下，我发现今天不光是年纪大的，年轻人也是很艰辛啊。你看，我们大多数人啊，每天早晨都要干什么？做一件事，上班。你怎么上班的？很多人都是挤地铁。哎呀，弟兄姐妹，我非常同情住在龙岗或者龙华的弟兄姐妹啊。因为我挤过那个地铁，哇，那个上班的时候那个地铁是挤不上去啊，非常的辛苦啊。然后呢，不光上午要挤地铁，晚上你们加班到几点呢？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加班到几点？有的人说9点，有人说10点啊。我自己以前在一家公司干活的时候，是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晚上12点啊，这是我加班的时间哈。哎呀，所以上班很辛苦。但是做父母现在更辛苦，为什么呢？除了上班，做父母还要干什么？哎呀，今天这个中国的教育体系呢，就会逼着你去干嘛？ 给孩子干什么？上补习班，星期一上这个，星期二上这个，星期三上这个，星期六上那个，最后可能星期天还忍不住还去上一个，是不是啊？然后现在那个因为疫情的原因，孩子都在家，因为我也有孩子嘛，所以我很清楚，太辛苦了啊！主要是不是我辛苦，是我妻子辛苦啊。考试了，哎呀，这个电脑啊要调出来啊，然后要打印了，打印考卷了，考卷在哪里啊？哎呀，有个孩子啊，好辛苦啊，要上这个补习班，那个补习班，好不容易弟兄姐妹攒了一些钱呢，你们想干嘛？有人说，攒了钱还能干嘛？买房子呗。房价这么贵，攒钱还能干别的吗？好，你好不容易攒点钱买房子，然后马上成为房奴，是不是？一辈子还债，是吧？没房子呢，没房子心里不安；有房子呢，成为房奴啊，心里也不安。现在是退休的年龄越来越晚，看病的排队越来越长，大家同意吗？啊，所以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理想远大，但是到了中年呢，就变成苟且活着。啊，所以我觉得现代人生活是蛮艰辛的啊，我自己也是处在这个艰辛当中，我是知道的。但是有的人会说还好，那是因为你麻木了，是不是？啊，你做这个，你过着这个艰辛的生活还好，那你麻木了嘛？你每天挤地铁，你挤得麻木了，所以这个就觉得还好。其实告诉大家，我们是很辛苦的，不是吗？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我们。其实就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很辛苦的在为我们的生活打水呀、啊，是吗？好，那么这么艰辛的生活怎么办呢？这么艰辛的生活带来一件事，寻找，你总得想个办法，对不对？解决你的艰辛的生活，我们得找出路啊，对吧？出路在哪里？有人说出路有的。今天有一个名词叫财务自由啊，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啊？就是你通过一些比较快捷的投资的方法，然后呢获得财务自由，然后你接下来你就永远不用担心了啊。不过这个快捷的方法往往坑人啊。我记得以前那个有过一段时间的 P2P，对不对？哎，好多人 P2P 都那个亏本了，是不是啊？然后后来又产生了很多什么高利贷啊这些，我发现现在网络金融产品真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引诱人用财务自由的方法来摆脱自己的艰辛生活，但是很多悲惨的例子。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摆脱我们艰辛的生活呢？我们来看哈，圣经怎么说？圣经大家看这个PPT 上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今天只有耶稣基督才能让我们摆脱心灵的痛苦啊，艰辛的生活。为什么？不信你往后看啊。好，所以刚才讲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到井边，她没想到井边有一个人在那里等着，她没有想到怎么中午还会有一个人坐在井边呢？好，她来到井边的时候，她就听到一句。轻声细语的请求，这声轻声细语的请求说什么？请你给我水喝。哇，你真的不知道这个讲这个话的是谁啊？是耶稣基督。这是一句多么谦卑的温柔的话，从上帝的儿子的口里讲出来，是不是？我跟大家说哈，这个反映的是什么？当我们在艰辛的生活中寻找出路的时候，上帝在寻找我们。啊，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哈？我跟大家说，耶稣当时坐在那里，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我为什么知道不是偶然事件哈？请大家看 PPT 的左下角有一个图啊，大家来看 PPT 左下角有个图哈。我在这张图上呢。画了就是犹太地、加利利地和撒玛利亚啊。你要知道，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呢是彼此互相为仇的啊。他们曾经打过仗，然后呢彼此为仇的。我等会讲为什么彼此为仇啊。他们是敌人，所以一般犹太人从犹太地往加利利去呢，他们是绕路的。你看那个绿色的那条路，看到没有？他们是先从耶路撒冷往下走，往东走。 走到那个约旦河的东面，然后从约旦河东面然后上去，一直走到加利利湖那里，然后再过河，然后进入加利利，这样正好绕过了这个这个中间山地的这个撒玛利亚。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彼此为仇，互不来往的啊。所以耶稣不是偶然经过，耶稣是什么？耶稣是刻意的、专程的从这里经过，他也知道那一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会出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我问大家，耶稣为什么要刻意的在那个时候经过？因为他要来找到他，是不是？当我们在艰辛的生活当中寻找出路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在那里等我们，上帝在那里等我们，要给我们活水的恩典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一点哈。所以耶稣经过那个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不是偶然的，耶稣经过那个地方，因为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位仁慈的上帝，他看着我们这一切的人间的疾苦，他不会坐视不管，他爱我们，他要把我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所以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我就跟你讲，今天上帝爱我们，他要把你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这是真的。当人类寻找出路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历史上有多少寻找出路的时候？五四运动，对不对？哦，还有其他的运动，上帝也在寻找我们，而他寻找我们的方法就是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以耶稣基督的死换来我们从苦难中的解脱，这就是基督教的福音。所以我读到这里以后，其实我很感动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前有没有读过这段经文，如果没有的话，我请你回去好好的再读一遍，我想一定会勾起你的回忆。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起我当时第一次与主相遇的时候，就是认识耶稣的时候，我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女人一样的。我记得当时我被一个同事邀请去参加一个查经班，我那时候还说哇，什么叫查经班我不知道什么叫查经班哈。结果去了以后呢，其实是个基督徒聚会，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个弟兄弹那个吉他，哎呀，非常优美。当那个优美的动听的圣诗诗歌响起的时候，哇，你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经历圣灵的感动。我在那里坐着就不停的哭啊，哎呀，这个眼泪止也止不住。那一天是我第一天参加教会的聚会啊，我记得那一天我从聚会里面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抬头看天，我发现天啊，好蓝好蓝，云好白好白啊，一切的忧伤就好像化作云烟一样。所以从此我就踏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从那一天开始，我几乎没有间断过星期天去聚会，很奇妙的哈。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当我在不知道，我在寻找，我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寻找人生的真谛的时候，却没想到上帝找着了我，他把我带到他的家，以至于我可以享受他的恩典啊。所以这就是我第一次信主的第一次信主的去教会的经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是不是一个寻找人生真谛的人，还是个糊里糊涂就这样过了一辈子的人？我相信如果你生活是艰辛的，你一定是寻找人生真谛的，对不对？那你找到了吗？我不相信你在耶稣基督以外可以找到，真的。所以我想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尤其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信仰，你知道有一位爱你的上帝，他正在寻找你吗？你知道有一位爱你的上帝，他何等的爱你，他把他的独生爱子2000年前钉在十字架上，为了你今天可以摆脱一切的苦难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其实神不是被动，耶稣在你的雅各井旁等待你，他要将恩典给到你。 好，那么耶稣的话呢，就令这个撒玛利亚女人感到非常的惊讶。我们继续往下看就知道哈。为什么她惊讶呢？这个撒玛利亚女人呢，她一定是从耶稣的穿着和说的话认出耶稣是个犹太人，对不对？那么我们以前刚才讲过的，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怎么样的，彼此为仇的，所以她就觉得很奇怪，很自然，她就问耶稣哈，她怎么问耶稣的？她说：“你既是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啊，这里我想再稍微重点的提一下，为什么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有这个争执哈？如果你知道这个以色列历史，你就比较清楚。以前呢，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一家人啊，他们都是以色列12支派当中的一派哈。撒玛利亚人的祖先是以前以色列民族的北方的10个支派啊，以色列民族一共是12个支派。然后呢，犹太人呢是以色列民族的南方2个支派。但是很不幸，南北后来分裂了，成为南国和北国。北方的那个10个支派就被亚述帝国给吞并了。吞并以后呢，亚述帝国很残忍，就是他们用一种叫熔炉政策哈，把这个以色列的北国的10个支派的人呢，去散播在这个整个亚述帝国的境内，以至于这个10个支派的人啊，后来跟其他的种族通婚，这是神不允许的事。通婚以后呢，他们生的孩子就怎么样？就不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了哈，从血脉当中就不是。那么犹太人呢？稍晚一点也被灭国，但是犹太人被保存下来了，因为犹太人被巴比伦灭了以后呢，巴比伦让他们一起迁到巴比伦，后来就一起迁回来保存下。所以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血统不纯啊，所以他们很鄙视撒玛利亚人。而且有一点，撒玛利亚人敬拜的这个地方呢，是在他们的境内，犹太人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之间就产生了争论。犹太人鄙视撒玛利亚人，又跟他们敬拜产生纷争，最后就发生了好几场战争。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之前呢，就产生了一些战争。所以犹太人看到撒玛利亚人是不理的啊。那个他们有一句话就说：“我跟撒玛利亚人吃饭，就好像跟对不起啊，跟猪吃饭一样啊，不好意思啊，跟猪吃饭。”这是那个原话哈。所以他们认为是不洁净的哈，所以他们彼此为仇啊，彼此为仇。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从犹太去加利利呢，他们要绕道啊。那么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想到一件事哈，如果今天有一个这样的犹太人来向你传福音的话，你会不会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诧异呢？会不会？有人说不会啊，怎么会啊？这个犹太人我们很喜欢，不。我觉得你会哈，为什么？中国人去接受基督信仰的时候，有没有抵触过？有啊，你们记得吗？在100年以前，有个叫义和团运动，这个运动把很多的宣教士都杀掉，而且杀了大概有2万个基督徒。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很害怕改变，对不对？我们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寻找摆脱艰辛苦难的出路，但是呢，我们不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是不是？就跟这个撒玛利亚人觉得很诧异，你这个犹太人怎么像我撒玛利亚人来要水喝呢？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今天其实仍然是这样的，对不对？我相信这样的误解、这样的一个冲突、这样的一个甚至是仇视上帝的一个事情，仍然在21世纪的今天在发生。前2年我记得我看到一个报道说，不要过圣诞节，不许过圣诞节，那是什么？洋教，洋教，洋人的东西会毁坏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不要过。但是我想这个很无知哈，你们知道基督教是哪个大洲的宗教？是洋教吗？是美国的宗教吗？不是，是欧洲的吗？也不是，亚洲的宗教。基督教是个东方宗教，因为以色列在西亚。是不是啊？基督教是因为先传到欧洲，才被人误解成洋教。那么，既然欧洲人都折服了，为什么中国人就一定不能折服呢？既然欧洲人能接受，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够好好的去研究以后才定论说愿不愿意接受呢？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当耶稣基督再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会说，你这个犹太人。怎么会向我一个中国人要水喝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心 对上帝的福音是何等的抵触啊！那么，就算这么抵触，上帝的态度是什么？你们想一想，上帝的态度是什么？好，接下来下个 PPT 哈。耶稣非但没有退缩，他更加温柔、主动的、舍己的亲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来看四章十节哈，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就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啊！”哇，这句话是多么诚挚的邀请啊，对不对？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强迫人信他，而是温柔的跟人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你想摆脱多少年的苦难的话，你要来找我，你要认识我，对不对？”所以耶稣的意思是希望这个艰辛生活的可怜女人能够认识耶稣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学的特征，原来那位问人要水喝的谦卑的耶稣，竟然是赐给人活水的伟大的救主，是不是？你不要认为耶稣很谦卑很卑微我们就看不起他，其实耶稣很卑微，但是他很高尚。基督徒很卑微，在很多人看来都是非常柔弱的，好像像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但是这柔弱这没有主见，其实里面是顺服上帝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不要被这个假象所迷惑，以至于你说哈，这个基督教有什么好信的呢？不是的，请你好好仔细的看进去你就知道了哈。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所以这句话是什么哈？我跟大家说，这句话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这句话就叫做活水的福音。耶稣在这里邀请一切生活在艰辛苦难当中的撒玛利亚女人啊，这些可怜的人，他们要认识他，因为他是活水的源头，然后就可以摆脱生命的痛苦，这是何等的好消息啊！这就是活水的福音啊！所以今天什么是让我们摆脱苦难的福音呢？弟兄姐妹朋友们，什么才是让我们摆脱苦难的福音？你今天有没有苦难？如果你有的话，我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这活水的福音，就能够从他那里得着活水来医治我们痛苦的生命。但是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撒玛利亚妇人好像不太相信哦。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为什么不相信？因为他认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只看到的是普通的水，而没有看到属灵的水。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来看第四章的十一到十二节，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哎，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搞活水？活水就是流动的水，对吧？活水。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个井留给我们，他自己跟儿子并牲畜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开始质疑耶稣了哈。你凭什么说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想法跟今天中国人很多想法是一样的，尤其是不幸的那个中国人哈，中国人会说：“难道基督信仰比我们祖宗留下来的还大吗？”中国的祖宗留给我们什么东西啊？中国的祖宗给我们留的雅各井是什么？孔孟之道、老庄学说，对不对？还有朱熹、王阳明等等等等哈。难道基督教的道理比我们这些国学还大吗？一定不会的。所以你如果出去，你会看到书店里面，我们今天的书店里面卖的是什么？很少基督信仰的书，大部分都是国学。中国人要从中国人的雅各井里面把这个我们认为的瑰宝挖出来，但是基督教对不起，那是洋教，那是他们的，那是破坏我们的，不要啊！我们宁可兴旺国学，也不要正视上帝的祝福啊！听都不要听哈。宁愿把我们的祖宗从坟墓里面挖出来，也不愿意接受那又真又活的上帝的白白的恩典啊！但是，其实大家很多人不知道，连我们的祖宗啊，都是敬拜上帝的， 如果你们真的去查考古卷的话，中国的《诗经》是怎么来说的？敬拜上帝，我们敬拜那位永活的上帝，这个天啊，我们把它称之为天啊，就是这位上帝。好，那么面对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妇人的质疑，耶稣有没有气馁呢？没有，哇，我发现这位主啊，真的很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今天想寻求耶稣的话，你应该勇往直前。他很温柔，你得罪他没关系，他会接纳你。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样回应撒玛利亚女人的。我们来看第四章的13到14节，耶稣继续劝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啊！”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世界会给我们喝的这个水啊，是只能解一时之渴，不能够解我们永远的、没有长久的功效的。孔孟之道，老庄学说，朱熹、王阳明就是这世界的水，它不是永恒的道，他们可以解我们一时之渴，但是只有耶稣的活水才能够让我们所有寻求他的人永远不再渴。这就是圣经对我们的呼召，你听见了吗？那么讲到这里，有很多人就会说了，哎呀，那么这个活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明白这个活水是什么意思啊？好，那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哈，要了解这个活水呢，你要查查圣经的啊。我这里简单的给大家摘出了两节圣经来说明这个活水是什么。好，第一节圣经是耶利米书第2章13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他指的是以色列人，就是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源头，为自己凿出池子。这个指的是以色列人背叛神，然后他们自己去寻找得救的方法，自己凿的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好，这些经文其实告诉我们谁是活水的源泉，神啊。好，第二节经文我们再来看，是约翰福音第7章38到39节哈。耶稣在当时是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啊，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仪式哈，活水的仪式，倒水的仪式。那一天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什么？圣灵说的。所以这句话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所说的活水就是上帝的灵，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圣灵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活水圣灵，活水圣灵啊，因为圣灵就是那个活水，而耶稣基督就是那活水的源泉。哦，我们这样已经搞明白了什么叫活水。耶稣要赐给我们的是什么？耶稣说，如果你能够认识我耶稣的话，如果你能够相信我的话，我要将我的灵圣灵赐给你，圣灵将永远住在你里面。那么为什么圣灵要住在我里面？有什么好处呢？圣灵是上帝的灵，他是大能的，他凡事都能。当你遇到人生艰难的时候，遇到心灵痛苦的时候，他就要帮助你摆脱一切的困难，让你的灵魂得到自由。无论我们有任何的难关要闯的时候，圣灵都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就叫做活水的福音，神伟大的恩典的应许。所以读到这里哈，我又不禁要感叹哈，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啊，我觉得神的话非常的奇妙啊。每次当我读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故事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自己第一次与主相遇的那个经历。我把我第一次与主相遇的经历呢，想象成一幅画，就是我在这个 PPT 上打出来这幅画啊。我不是女人哈，我是男人。这幅画呢，有点好像姐妹啊，就是啊，她喜欢花花草草啊。但是我心里面，当我遇见神的时候，我真的是有这幅画在我里面啊。我与主相遇在山花烂漫时，我不知道是写的对不对哈，这个词。好，反正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场景哈。主耶稣在我完全想不到的时候，他坐在我的生命的雅各井旁。等待我， 那时我照常去打水，辛苦得不得了，照常为生活奔波。人生既辛苦又没有意义，但是主耶稣却不嫌弃我这个污秽败坏的撒玛利亚女人。他用温柔的方式，他用谦卑的方式接近我。当我质疑他，惊讶啊，质疑他的时候，他仍然用温柔的话向我说话，轻轻地叩开我的心门，将活水的福音浇灌在我的心里，使我的灵魂不再干渴，重获自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与耶稣第一次相遇的时候是怎样的，我就是这样。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在你艰辛的人生旅途中，有一天当你照常去为了生活奔波的时候，耶稣基督将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他会闯入你的生命，他不是被动的，他是主动的，他要来到与你相遇的那个点，可以把那个点称作雅各井，他要来到你生命当中的雅各井旁，然后他要温柔地叩开你的心门，把活水的福音赐给你，让你永远离开苦难的生活。所以我不知道你第一次与主相遇的时候的经历是不是这样、哦、最起码我是这样的。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没有信主的人哈，如果还没有有没有信主的朋友，我就跟你说，今天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还没有与耶稣相遇的话，我盼望你现在借着这段圣经就能够与主相遇，因为一旦与他相遇，你的生命将是有一个美好的再一次的开始。好，那么我们第一部分活水福音的第一部分就讲完了，与主相遇哈。但是讲到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说，故事才刚开始啊！如果我们今天停在这里，就是一个不完整的，甚至是一个错误的福音啊。后面还有两部分啊。当我们与主相遇以后呢，接下来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第二部分，认罪。好，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好，第二章，认罪。撒玛利亚妇人听到活水的福音，她明白吗？不太明白。但是他最起码听得出来，这个耶稣所说的活水可以解决他的生活问题。所以呢，他在四章十五节他是这样说，他说，哎呀，先生，请你把这个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生活真的好苦啊，赶紧救救我吧。啊，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要得到这个活水，他必须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认罪悔改。哎，你说我从哪里看出来认罪悔改啊？我们往下看啊，就是你要得到活水的福音，你必须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你要得到上帝的恩典，你必须来到上帝面前，承认你自己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啊。好，那么这个女人没有意识到，但是耶稣接下来要让她看见她的罪了。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回答她的啊？第四章十六节，我们来看耶稣是接着跟她说了什么。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哦，原来这女人还有个丈夫哈。那么耶稣为什么说这个话呢？你赐给一个女人活水的福音啊，活水跟她丈夫有什么关系呢？耶稣要指出她的问题啊。耶稣完全知道这个女人的罪，然后这个罪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啊。那么这个女人怎么说呢？这女人说，我没有丈夫。这个女人呢，其实在撒谎啊，为什么撒谎呢？因为这个女人的生活有问题啊，这个女人不承认自己的罪。所以我们从这里一个对话就可以看出，其实今天啊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人哈，如果我今天跟你说你有罪，你可以接受吗？你大概会说，如果人多的时候还可以接受吧，因为大家都说大家是个罪人，不完全的人嘛。但是我到底有没有罪我也不知道哈。我说你就是个罪人，你能接受吗？大概不能接受。我记得以前当别人说我不好的时候，我首先的反应就是反驳他，把他驳倒，而且有时候那个态度很恶劣。对，承认罪是很难的，恩典与罪要角力的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说，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 妇人直接的回答就是：“对不起，我没有丈夫。”那耶稣怎么办呢？耶稣没有斥责他，然后显出他的罪。耶稣怎么显出他的罪了？耶稣接下来继续说，耶稣一语道破他的那个污秽的生活。耶稣说，第十七节、十八节，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不错，你有五个丈夫，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哎，不过呢，你现在有的呢，不是你丈夫。”哇！这个话，如果我是那个女人，我都要跌倒了哈，是不是？耶稣一语道破这个女人的污秽生活，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当时的犹太社会有一个条件，女人在丈夫死了以后可以改嫁的，所以她可以有几个丈夫，这个没问题，但是只能最多不超过三任丈夫。你嫁了三个人还不够，超过三任不行了。哦，可是这个女人有几个丈夫？有五个，对不对？但现在有的还不是她丈夫，说明现在那个人呢，跟她睡在一张床上的那个男的，是跟她同居的一个男的，不是合法的，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你看到这样的人，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人是行淫乱的、污秽的、败坏的一个罪人？是不是？明显就是，而且你从他的这个表现来看就知道。他是不被社会接纳的，因为他中午最热的时候跑出来打水嘛，对不对？如果你是被社会可以接纳的人，你为什么中午跑出来打水呢？对不对？哎呀，但是有人也说了哈，尤其是姐妹可能会说，你知道吗？你这样说，但是你知道那个女人也是很可怜的。当时在犹太社会啊，女人确实是有点可怜，因为女人不能工作，没有财产，女人是属于男人的。女人是属于她丈夫的，她必须完全依靠她的丈夫来生活。那么好，如果她丈夫死了，成了寡妇，谁保护她？她必须改嫁，对不对？她无依无靠嘛，必须改嫁。第二个丈夫又死了呢，她又得改嫁，对不对？第三个丈夫又死了呢，哦，就是有几个丈夫是她必须改嫁。这个女人呢，曾经有五个丈夫，很有可能这五个丈夫都死了，或者说有人把她休了，她为了活下来啊。迫不得已跟一个不愿意跟他登记结婚的人活在一块儿，所以这个女人很苦命啊，是不是啊？对，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艰辛的生活，一方面表明我们的罪，另外一方面表明我们的可怜。今天我们的可怜是因为人间的罪造成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拯救我们。但是我请大家注意一点，我们的可怜不代表我们没有罪。上帝是圣洁的，耶稣很爱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他要拯救她，所以他要把他的罪指出来，告诉他说：“你是个罪人，只要你愿意承认你自己的罪，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就会将白白的恩典赐给你。”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今天也是像这个女人一样的可怜之人，你也要来到上帝面前。但是你来到上帝面前，你同样要认罪悔改。如果你愿意认罪悔改，神就会将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明白吗？不要因为我们的可怜就不认罪悔改，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啊。好，那么讲到这里，我知道你们都会说前面的活水福音我都接受了，可是你刚才说罪啊罪啊罪。我觉得我跟这个女人好像不太一样哦。你看她嫁了五个丈夫，我没有啊，对不对？她怎么污秽败坏生活还同居？我没有啊。我现在过得很好啊，我现在很稳定的收入，很稳定的上班，我只有一个妻子，一个丈夫，我过得很好。哎，弟兄姐妹，其实呢，如果我把这个话讲明白，你就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有五个丈夫，而且还不止有五个丈夫，你相信吗？好，我给大家数一下哈。我现在不要讲你，我讲我哦，怕得罪你了哈。我讲讲我的五个丈夫，后来还有一个不是我丈夫的丈夫。我第一个丈夫叫工作，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哈，我当时就想找到一个好工作，然后就有一定一生幸福了，对不对？年轻人都是这样想的哈。不过后来发现工作也不可靠，太累了，而且呢加薪升职太慢，所以呢我接下来呢就改嫁了。我嫁给谁呢？我嫁给一个叫地位的作为我的丈夫哈。我觉得人要有权有势比较好哦。 但是地位也不太可靠啊，这个官场很难混啊。接下来呢，我又改嫁了，我嫁给什么呢？那个丈夫很实用，叫金钱啊，金钱做我的丈夫。可是他对我要求太高了，去赚永远没有满足的，所以呢，我受不了他啊，这么苛刻的丈夫受不了，所以我后来又改嫁了，叫做留学，我要留学到大洋彼岸，过一个舒适的生活啊，那个钱也不是很重要，因为人家那个社会保障比较好啊。结果跑到大洋彼岸以后呢，我又失望了，怎么办呢？啊，我又回到了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然后呢，接下来我又嫁给一个丈夫叫房子，你们记得吗？前两年深圳的房子涨得呀，哎呀，你嫁给房子啊，那你就是一辈子快乐了，一辈子幸福了，对不对？如果我10年前要在龙华买，啊，那个时候龙华的房子大概才10万块钱一套，我那时候要在龙华买10套房子。那我今天我就财务自由了，我就离开这个艰辛的生活了，对不对啊？深圳人只要有一套学位房在手，胜过黄金满屋。不过现在呢，我又跟这些丈夫分手了，这些丈夫都没有办法满足我内心的渴求，我的精神很虚空，所以呢，我嫁给另外一个丈夫，我开始服侍主。那个丈夫叫什么名字呢？哎呀，那个丈夫名声很好，叫做服侍教会。我现在成了一个专心服侍神的人，教会事工成了我的丈夫，我每天都在做教会事工。不过我不太记得我妻子叫什么名字了，我也不记得我的孩子叫什么名字了。我就嫁给了这个丈夫，以至于每天都在工作，每天都在服侍，我很满足。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也不是我的丈夫。如果我这样过下去的话，其实我是很可怜，我是一个没有丈夫的人。那么你说，到底什么才是我的丈夫呢？什么是我们灵魂的丈夫呢？在这里我跟大家说啊，大家可能听明白了，我们的丈夫就是我们所依靠的，对不对？是吧？我们所依靠的就是我们的丈夫。当时犹太社会当中，女人依靠男人，男人是她的丈夫。今天这个社会，我们依靠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地位、我们的金钱啊，我们的房子。甚至我们的这个自我实现的东西，事业，都成了我们的丈夫，但是这些其实都不是我们真正的丈夫。那我们真正的丈夫是谁呢？啊，这里有一个，我们真正的丈夫是谁啊？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真正的丈夫。啊，我给大家读2节经文啊，耶利米书第31章32节，神对他的子民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谁说的？耶和华说的。所以耶和华就是他子民的丈夫。接下来啊，我们看以弗所书第5章31到32节啊，教会被称为基督的心腹，就是基督的妻子啊。所以耶稣是教会的丈夫。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什么？基督和教会说的。哦，这样看下来就明白。谁是我们真正的丈夫？上帝。为什么上帝是我们的丈夫，真正的丈夫？因为世上没有其他的东西比上帝更可靠。上帝是全能的造物主，他创造宇宙万有，他管理宇宙万有，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难道我们不应该依靠上帝吗？你真的能靠钱吗？贬值的时候就靠不住了，你真的能靠工作的吗？丢工作的时候你就靠不住了，你真的能靠你的地位吗？也靠不住，你真的能靠房子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房价跌得一塌糊涂，我不知道，对不对？你真的能够靠你的事业吗？也靠不住，因为那些都是虚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请问你有几个丈夫？你曾经有几个丈夫？你现在有几个丈夫？你现在的丈夫合法吗？你的丈夫或者你的依靠，你心里最大的那个依靠是工作吗？是地位吗？是金钱吗？还是房子呢？所以，你有没有跟除了？上帝以外的其他的丈夫住在一块儿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这样讲下来以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其实从属灵的层面，我们是不是都是那个有罪的撒玛利亚女人？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是的话，你赶紧醒过来啊！就像我一样，投入真丈夫的怀抱，这就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福音。如果我们是很可怜，我们只需要一个有人来安慰我们，给我们活水的福音，说我们其他都不用管了，我们不用认罪悔改了，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得着神的恩典。只有我们认罪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耶稣基督就将他活水的恩典浇灌在你的生命当中。今天你的真丈夫来找你了，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的真丈夫耶稣基督来找你了，他要把你搂在怀里，他要在你无知悖逆的时候静静地等在你人生的雅各井旁，他要向你说温柔谦卑的话，在你拒绝他的时候，他不会退缩，而是更加温柔的亲近拥抱你，他要将活水的福音赐给你，他要把他自己白白的赐给你，这个污秽败坏与世为伍的可怜又有罪的女人。这就是活水的福音。第二部分，好，那么讲完了这两部分以后，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什么冲击哈，但是这两部分讲完还不是活水福音的全部。我们现在来讲第三章，活水福音的第三部分。当你认罪悔改以后，与主相遇，认罪悔改以后，接下来主耶稣要给你一个敬拜的人生，这就是活水福音的第三部分。好，因为耶稣说出了这个撒玛利亚女人的秘密，这个撒玛利亚女人怎么回答的？她撒玛利亚女人可能当时非常的惊讶，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啊。”第4章19节，是不是啊？这个女人呢，发现坐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呢，一定不是一个普通人。她虽然不太了解耶稣的真实身份，对不对？但是她觉得那个一定不是一个普通人。所以今天当人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大多数人看见的只不过是宗教仪式，只不过是他们认为的这个信仰心灵安慰的信仰，但是他们却不认识真正的耶稣是谁。这个女人能够想到最好的答案是什么呢？耶稣一定是一位有能力有智慧的什么人？先知。先知是谁啊？是个人，不是神。耶稣是神，对不对？女人说：“哎呀，你一定是个有能力的人呢，是个先知啊。”那么既然你是个先知，那我就来问你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你是个有智慧的人嘛。所以接下来这个女人要说什么呢？这个女人要问出她人生的头等大事。我相信在座的如果碰到一个老师啊，如果今天孔子啊、老子啊在世的时候，你一定，如果你只能见他一面，你一定问他一个你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对不对？那么这个女人碰到耶稣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哇，什么才是这个女人心头的最大的疑惑呢？是不是摆脱生活的苦楚呢？不是。是不是得到社会的认可呢？也不是。那这个女人所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女人最关心的是她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来看她是怎么说的哈，4章20节。她问耶稣说：“先知啊，老师啊，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在应当敬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这什么问题啊？这听起来是个神学问题，是不是？对不对？今天谁问这个问题啊？对不对？那么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当时的背景啊。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一直在争哪个地方是敬拜的地方。那撒玛利亚人认为是基利新山啊，他们的这个境内的基利新山。犹太人认为不是耶路撒冷。所以他们为这个呢争了很多年，后来还上次刚刚才讲过，就是他们还为此打仗了啊。那么，但是这个问题呢，还不只是一个历史背景问题，这个问题背后啊，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应该如何与上帝相处的问题。我应该怎么来敬拜你，上帝？ 我应该用合你方式来敬拜你，对不对？合你心意的方式来敬拜你。可是我到底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敬拜你？我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跟你相处呢？这个女人心里想到是这个问题。那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女人神学好好，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呢？我告诉大家，这点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了。这个女人，她心里的头等大事是她与上帝的关系，因为她认为她与上帝的关系纠正了她的人生的苦难，就可以得到改变。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是否像这个女人一样啊，想要改变你生活的时候，改变你解决你生活中一些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首先要跟上帝摆正关系呢？今天这段活水的福音就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与主相遇，我们不仅要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以后，我们要与上帝摆正一个正确的关系。只有当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得着耶稣所说的那个活水来医治我们的生命。好，那么怎么摆正关系？这个女人问了耶稣这个问题，耶稣有没有回答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有回答。好，耶稣怎么回答的呢？面对这个真诚的询问，耶稣的回答也是真诚的。耶稣说，啊，我们来看第一，就是后面的经文，他说，女人啊，妇人啊，你当信我。啊，你要相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是 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就是救恩是从，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么这段经文比较长啊，我们可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分析很多东西，今天就没有时间了。所以我可以在这个经文当中呢，我给大家总结三点，与神相处，或者说我们敬拜神的三个要点。第一个，敬拜或者说与神相处，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心。因为上帝是看人心，而不是看外表的啊。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信主的人哈。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主，很有可能你是因为被基督教的这个外表迷惑了啊！你说，哎呀，你知道吗？我知道一个信主的人，他每天跟我传福音，然后呢，传福音呢，我不信的原因是因为基督徒活得好苦啊！你看他们每个星期天好不容易有一个双休日，他们每个星期天要在教会待一天，很早就起床了，还要读经祷告，这生活我哪受得了啊？啊，是不是啊？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你完全搞错了啊！真正的信仰是在于内心，而不在于外表。那你说那些人疯了，那些人我内心信了就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辛辛苦苦上教会了？因为他们甘心乐意啊，他们信得很甘心，他们说，我就是想这样子，可不可以？所以没有人挟制人，强迫人这个信仰。看耶稣有没有强迫这个女人信，没有。基督教从来，基督信仰从来不强迫任何人。所有基督徒的所做的事都是他们甘心情愿为耶稣摆上的，耶稣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因为出于感恩的心就愿意这样去做，这才是有了这个宗教的外在的形式啊。所以第一点，真正的敬拜，真正的与神相处，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心。好，第二点，真正的敬拜或者真正的与神相处，一定是耶稣基督为中保，一定要通过耶稣，只有通过耶稣啊！为什么呢？耶稣说，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不是从中国人，不是从美国人，不是从欧洲人，你们看出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今天有很多人想撇开基督信仰，去寻找人生的真谛。对不起，我告诉你，找不着。我以前在神学院里面学过一个课程，护教学，然后。如果你真的了解人类的思想，你会发现人类的思想其实是一条死胡同啊，走到了存在主义啊，然后死胡同，人生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人类从自己的经验主义出发，永远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因为我们是被造的。你不认识那位上帝，你怎么知道你是谁？ 所以我们想撇开耶稣去寻找上帝吗？你永远找不到，你找到的是一个影子，是个模模糊糊的影子，你隐约觉得它存在，因为神在借着他的所造之物，这个万物就明明的把它彰显给我们你隐约的觉得它存在，但是你找不到它。今天怎样才能得救？怎样才能找到人生的真谛呢？只有通过耶稣基督啊！所以耶稣呼召我们敬拜的人生一定是要有耶稣的，没有耶稣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没有耶稣的基督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好，第三点，敬拜或者说与上帝相处是要必须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和圣灵的教导，而不能按照人的想法来。好，因为耶稣说我们当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心灵和诚实这个原文哈，和合本翻译稍微有一点点可能会让我们误解。心灵和诚实指的是灵和真理啊，是圣灵和真理，意思就是说，那这个真理就是指的圣经，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敬拜神要完全按照圣经的真理和圣灵的带领，可以理解吧？我们第一要去看圣经，读圣经，明白圣经上所说的话，按照圣经所行。第二个，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还要祷告，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敬拜的人生，一定是读经祷告的人生，这点非常重要。好，那么当耶稣详细的讲完了如何拥有一个敬拜人生的时候，这个女人还没有服啊。这个女人说什么呢？我们来看4章25节啊。女人说：“老师，你讲得很好，但是我心里有一个更重要的权威。什么权威呢？4章25节，她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告诉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老师，你讲得很好，你是个先知，你讲得很好，可是我心里还有一个特别敬仰的，比你更敬仰的人。什么人？那个人叫弥赛亚。弥赛亚是谁啊？我想基督徒应该知道啊，如果在座的没有信主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弥赛亚就是救主，就是旧约所预表的那个人类的救主。弥赛亚是希伯来语，希伯来语翻成希腊语以后就变成 Christo，Mashiach 就变成 Christo，Christo 就是基督，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就是耶稣基督哈。所以这个女人在等谁呢？等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基督，这个基督将成为这个女人的救主。这个女人一直在向往这个基督。那么这个基督来了没有？来了。所以耶稣说，4章26节，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想问你们，你们今生在寻找什么？你们今生的盼望是什么呢？在艰辛的生活中，你是想盼望拥有人生智慧吗？你是想找到更多的能力吗？还是你在寻找什么？我告诉大家，今天当你在寻找你认为的解救的方法、超脱的方法、使你自由的方法，你知道神赐给我们什么？你想都没有想到。你想找到真理，对不对？神赐给你一个人，就是他自己，因为他是真理、道路、生命。当我们寻找人生哲理、人生意义的时候，上帝说：“我怜悯你，我给你啊。”我给你的是什么？不是死板板的真理，而是活生生的基督，因为他就是那个有位格的真理，是真正的真理。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寻找什么？你心里在向往什么？如果你向往的不是基督，你永远得不着你想要的东西。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而且他不光是来到世上，更是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一切的罪，赦免你一切的罪。所以4章23节有一节我没有解释哈，耶稣对撒玛利亚女人说：“时候将到，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什么时候？如果你读过约翰福音，就知道这个时候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在寻求摆脱艰辛的生活的时候， 上帝充满恩典，他将他的儿子赐下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要求我们认罪悔改，与他相遇，然后拥有一个敬拜人生，获得从他而来的永远的活水，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从此我们的灵魂不再干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就是那个与主相遇的撒玛利亚女人，对不对？当主耶稣闯进我们的生活，带给我们活水的福音，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他，还没有找着他，这段经文就是要让你来找着他，让你来认识他，让你知道他所赐给你的将是多么美好的活水。今天他的十字架的救恩已经成就了，所以他呼召我们要与他相遇，认罪悔改，呼召我们摆正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获得那个永远不再让我们饥渴的活水。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活水的源头。当我们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他就将活水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灵魂不再干渴。这个话不仅是对没有信主的慕道友，也是对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次是远离基督的，感到心灵干渴的，你照样的呼召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雅各井旁来与你相遇，再次的认罪悔改，再次摆正我们与你的关系，再次的重启我们正确的敬拜人生，以至于我们可以重获活水的祝福。就祈求你将这个话能够深深的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都能够得着活水的福音。祷告奉主的名，阿门。